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我们讲到己恶洁身正义。那么《法华经》呢，把我们修行人啊的修行的相貌啊，把它比喻做一个车乘。车乘呢，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它能够让我们从此岸超越到彼岸去。所以这个修行它是可以超越的啊，你今天比昨天超越了，就像你的生命坐的车乘一样，你从昨天把你带到今天啊。当然这个车乘的前进，它就有两个东西决定了，第一个车子本身，第二个车子前面的那个引导的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鹿，就很关键了。那么车子本身按照法华的说法，它是一种资粮哦，你一天拜500拜，你车子广大庄严，你的资粮比一般人多。但是关键是你前面那个带动车子那个善根力，你对佛法道法的觉悟有多深，就影响到你这个车乘，把你带到人间去，把你带到恶乘去，把你带到净土去，或者是直趣佛道。所以你的善根决定了你未来的去处。我想我们今天会在娑婆世界轮回，不完全是业力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把娑婆世界的道理参透，这是很关键，就是你的觉性不够，一念的颠倒妄想使令我们轮回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在整个法华的思想启发你内心的善根，变成是非常急迫而最核心的佛教最核心的重点。因为你要突破，你要改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自己愿意从妄想走出来。而走出妄想的那个力量，就是一种觉悟的力量啊。当然所有的觉悟里面最圆满的觉悟就是言教的思想，你跟佛陀同一个觉悟。我们希望成就佛陀的功德，必须要跟佛陀站在同一个水平上，你必须要跟他有同样的觉悟，这个叫做因地。你希望种出苹果，请你先准备好苹果的种子，你不可能说是一个木瓜的种子种出苹果出来，不可能。你因地的时候觉悟是人天的道理，结果你变成成佛了，不可能，因果不符嘛。你的用功只是一个助缘啊，因缘果报，第一个因地是最关键的，你所有的力量都是从这个因地发动出来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而心力是主导。所以偶一大师在讲法华经的时候讲出一个总结说，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心为菩提一切法器菩提，心为名利一切法器名利。说你所修的法到底要去哪里，诸法无性，那么谁主宰这些法呢？当然是尽随心转，你内心的觉悟嘛，你自己的准备到什么程度，你的学习到什么程度，你就带动你所有的资粮到你相应的地方去了。所以你为了菩提而修一切法，这些资粮是往菩提的方向前进，当然它的速度的快慢可能影响到你的时间，但起码你走到一个正确的跑道了，这个道是没有错了。所以当你觉悟正确的时候，你走上一个正确的往生之道，成佛之道啊。所以我们在刚开始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因地的第一个因地，就是你的觉悟是不是一个很圆满的觉悟，其他都可以慢慢来啊。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因缘，佛陀才出世了。就是佛陀出世的目的，其实佛陀讲很多法门都是其次啊， 其实佛陀是想办法去启发你的觉性，你的觉悟，这是关键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开出的通五识啊。我们看这个佛陀为什么要把这个五识呢，把它开展出一种融通啊，通前通后的情况。我们先看第一段。
先明通五识者，自有一类大机，即于此土见、华藏界、舍那身土常住不灭，则华严通后继也。只今华严入法界品，亦断不在三七日中。
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类众生叫做大机众生，比方说文殊菩萨，比方说普贤菩萨，这些菩萨呢，都不是今生才亲近佛陀啊，已曾供养十方诸佛啊，执众得本。那么经过多生多久的善根的启动，他们都已经跟佛陀啊同一个觉悟，同一个心性，只是资粮还不具足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他遇到佛陀的时候呢，他在佛陀身边，他看到的是什么佛陀呢？以他的大乘善根力，他看到了佛陀啊，从正报是卢舍那身，佛陀现出的千丈的无量功德庄严的卢舍那身。那么他看到佛陀旁边的依报是什么呢？是华藏世界，是七宝庄严的华藏世界，而且是常住不灭。因为佛陀的报身是有始无终的，你不可能看到说、哦、佛陀的报身入灭这件事情，不可能，只有应化身会入灭。所以这个文殊菩萨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八相成道啊，他一看到佛陀就是现无生那身，然后一直到结束为止，所以这个从来就没有看到佛陀入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华严是通于佛陀晚年的，通前通后啊，也可以说一切时为大根基的菩萨，佛陀同时为一切大根基的菩萨经常的先说华严的思想，事事无碍，让那些菩萨呢不断的进步，激发他们不断的进步啊。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八十华严里面的八十华严，他在七处八会讲，总共有最后一品叫入法界品，那么这一品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绝对不可能在三七日这么短的时间讲得完，不可能，因为它的处所太多。这个法界品，这个法界我们解释一下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一旦你开始修行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法界啊，一个法界啊。当然你现在是一个因地的法界，但是这个因地法界成熟以后，你未来就变成可以受用的果报的法界啊。你现在叫做修因，未来叫做成果啊。但是你现在的法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未来是一个什么相貌啊。所以在这个唐朝的清凉国师啊，他说你一个人拜八十八佛持戒念佛，诶，你进入一种法界。他把这个法界由浅入深啊分成四种法界。第一个叫做四法界。我们刚开始学佛啊是一种信仰，可能对佛法道理不懂，但是我们就过去的善根的启动，一种信仰，诶，唱唱读香赞啊，做做义工啦、啊，回去拜拜忏，持戒念佛。但是我们内心呢是心随境转，我们是用过去的攀岩心啊，攀岩外在的相状呢来积极资粮，就是说、啊、你的心啊完全在有为的事项活动，你完全没有内观的力量，就是你这个人从来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把心带回家，一点都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心中有个家啊，所以你完全跟着妄想而走啊，但是你也积极思量了，这叫四法界啊。当然这个地方也注定了你是活在人天的善法当中。第二个理法界，这个理法界呢，这个人开始内观了，因为他开始学金刚经、学楞严经了，开始内观真如，内观真如以后啊，他就用空观的智慧啊离一切相，虽然他不能调伏消伏消灭所有的妄想啊，但是他能够怎么样，不随妄转，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妄转所以在进入理法界了，他开始内心啊有少分的安住了啊，他呢 是从一念的清净心来修习一切善法，所以就进入理观法界了。第二个，理事外法界。那么他从一种空性的智慧离相，他又从法华的思想得到启发呢，他开始发菩提心了，清净心跟菩提愿的结合，重逢诸假啊，一心万恨，万恨一心。他不但是心中安住，他的法跟心啊产生的双向的交流啊，一心带动万恨，万恨又加强他的一心，所以他开始理观跟事修产生交流的时候啊，他这个人进步就很快了，因为他每一个修法对他都是一种启发的真上的觉悟。这个《法华经》强调就是理事外法界啊。那么最高的按照华严的思想就是事事外法界了，随念一法就是一真法界。所以他修布施的时候，就包括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持戒的时候，也记述了布施啊，所有的六度啊。所以他是一个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不思议法界。那么这四种法界呢，当然前前引申后后，后后涵盖前前，华严经的就是四事外法界。佛陀为这种根熟的菩萨呢，开显啊一真法界，就是随念一法就是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其实华严经的思想啊，在净土中，在密宗啊应用非常广泛的。你看净土中，你看弥陀要解常常有华严的思想，他当然也有法华的思想啊。然后法华怎么说呢？你看弥陀要解怎么说，他说啊，因为无量光顾啊，所以成就众生多善根。佛陀过去生的善根啊，所以他这个佛号有无量光的功德嘛，所以你的心一接触的时候，对你善根有启发作用。当然你必须要准备好了哈。第二个，因为无量受故，所以你有多福德嘛。所以你凭什么受持极乐世界的功德呢？去保持八功德水呢？你这辈子什么事都没有做，只是在佛堂念佛，来生到净土去了，这因果怎么解释呢？极乐世界不是你创造的，阿弥陀创造的，但是你却可以受用，那这样子是不是违背佛法的因缘观呢？没有，因为你有念佛。诸位，一个准备好的人，他在操作佛号的时候啊，他可以怎么样呢？转他成智，他有这种觉悟的力量呢，他可以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善根转成自己的多善根，他把阿弥陀佛无量劫的福报转成自己多福德。因为佛陀准备好了，你也准备好，所以透过佛号做桥梁，你可以把佛陀的无量光转成你的多善根，你可以把佛陀的无量寿转成你的多福德，所以你有资格受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我为大师这样解释，不可思议。这就是四事无碍嘛，佛陀的七宝是八功德水能够放在一句佛号，这就是无量为一嘛。但是你能够把佛陀的佛号转成你未来的功德，就是一为无量嘛。所以我为大师解释弥陀要解说啊，净土法门啊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啊。他处处有华严的思想，处处有法华的思想啊。当然密宗也是有，你看密宗他观那个呵利是吧，他就一个种子智，但是他种子本尊的功德。但是你得要启动出来，你要找到他的密码，你要有这样的一种觉悟。要不然你看到喝里就是一个字而已了。所以你看同样一句佛号，我一大师说呢，有些人听到佛号他只是一个音声啊，有些人听到佛号呢就听到糖果，哦，就是消除你罪障增加快乐，有些人听到佛号那是进入佛法界，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状。你准备到什么程度，佛陀就给你什么东西啊。那么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生长在佛寺，你看到的佛陀就是远大教说华严，成在海现宝林，你看到的是华藏世界，看到的是千丈卢沙那身，看到佛陀是时时讲华严世界的一真法界。这是第一种最殊胜的根基，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再看第二种人啊，
复有一类小鸡始从鹿苑中至鹤林，唯闻阿含毗尼对法，则三藏通于前后明矣。张安如此破斥，痴人何尚执迷？
有一种人呢、啊，他的根性已经成熟，就是定性的。他从他学佛开始，他就是号要阿含，欢喜视为苦地，把出离三界当成他学佛的唯一的目标。所以这种人遇到佛陀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佛陀现出丈六的老比丘像。那么从开始的成佛的说法，佛陀成道以后先到鹿野苑度五比丘嘛，那么最后灭度的时候呢，在白鹤林，就是梭罗树林灭度啊。所以他呢一辈子只看到佛陀说阿含经，讲毗尼就是戒律，讲阿毗达摩论，阿毗达摩叫做对法，就是正确的法门啊，就是对观四谛，对象涅槃，因谛就是对正确的观察四谛，果谛呢就是正确的七相偏空涅槃。那么也就是说呢，三藏教是通前通后明矣，张安如此破斥，痴人和尚痴迷，还在讲说阿含十二方等罢，这个就错误了啊。所以你看有些人他说大乘非佛说，这个值得我们同情了，因为有些人他一辈子就看到佛陀先张六比丘像，他也没看到佛陀讲过大乘法，所以他个人的理解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亲近佛陀以后一直到佛陀灭度，他从来没有看到佛陀跟他说一次的大乘法，一辈子听小乘法，不可思议啊！看有些人他一辈子看到佛陀千丈如山那身，有些人一辈子看到佛陀现丈六比丘身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准备。佛陀不能改变你的善根，佛陀可以为你做很多事啊，但是唯独善根不能改变啊。我们看第三，
复有一类小鸡，疑闻弹翅包炭而生齿目，佛即为说方等法门，岂得局在十二年后仅八年中？且如方等陀罗尼经说在法华经后，则方等亦通前后明矣。
那么有一类的也是属于小根基的哈，那么他经过阿含经的这个调伏烦恼的除分过程，他的初生烦恼已经调伏了，但是他还没能够恢复心性，这个时候呢他已经适合来听这些方等的啊，谈篇自小探大包言，能够持小目大，这个时候佛陀当然不可能等待了，就当下为他说方等法门，四教必谈，不可能说局限在十二年后仅八年当中啊。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方等时的陀罗尼经啊，说在法华经之后，则方等亦通前后明矣。其实净土的经论啊，哈，净土中的经论，在天台的判教也是方等时，为什么呢？因为净土它秀出了阿弥陀的功德，佛力不可思议，但是从显露意来看，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的心力不可思议。你说你读阿弥陀经，你会赞叹阿弥陀佛的广大功德啊，依报庄严，正报庄严，然后所有的一正二报回归到一句佛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但是你会读出心力不可思议吗？你的一念心性有这种德人不明显，不明显。当然偶一大是不可思议了，他就开出了三力不可思议，心力、法力、佛力。但是从显露意义来看，方等会上净土中从显露意义啊，他主要是要修皈依啊。从净土法门里面呢、啊，我们看不出有内观的智慧，看不出来，不明显。他偏重在外顺弥陀，就是你顺从弥陀就好啊，你只要相信弥陀的功德，然后顺入，你就能够得到弥陀的救拔啊。但是如果从秘密义祖师的开显，他也有一种隐藏的要领， 你必须要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就是佛陀准备好的你也要准备好，才有办法感应道教。所以他藕益大师讲，人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他虽然是方等会上，但是他密前言教的思想里面有心性的功德在里面。你简单想嘛，你凭什么转他成子？凭什么啊？你凭什么继承造父长者的儿子？如果你跟佛陀没有交集，佛陀是一念清净心，你是打妄想的心，如果这两个心完全没有交集，你认为感应道教可能吗？这两个人完全走在不同的道上，一个人往东边走，一个人往西边走，他们两个生命会有交集吗？我们假设我们的心跟佛陀的心是没有完全没有交集的，佛陀的心是功德庄严，我不是颠倒妄想，你说这两个心怎么可能心心相印感应道交啊？凭什么？肯定是有交集吧。就是当我们把妄想拨开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来面目嘛。当佛陀把功德庄严拨开来的时候，他也是本来面目嘛。所以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系列的众生，弥陀我虽万德庄严，是我系列之佛，既然心性不二，自然感应道交嘛。这感应道交是从自他不二安立的，外在的妄想不能去障碍心性的本质啊。这就是为什么临终的时候你要保持正念啊。你临终的时候你的状态跟佛陀的心态要怎么样？要随顺嘛。所以善导师讲顺从嘛。你不能够说临终的时候你打你的妄想，佛陀安住心性你打妄想，那你怎么顺从呢？你跟佛陀虽然是有很大的资粮，但起码你怎么样，至少两个人是同一条线嘛，同一个跑道嘛，同一个心性嘛，你至少安住嘛，你至少是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你临终的时候跟佛陀完全没有交集，你说这两个东西怎么感应到家？你说个道理我听听看。你打你的妄想，佛陀安住48愿，你打你的妄想，那这两个怎么感应道教呢？你肯定是不随妄转嘛。感应道教不是单方面的，双方都要准备好，所以你自己的安住很重要。我们必须把佛心跟众生的心啊，找到一个共同点，那两个人都站在共同点，才能够人念的心，所念的佛，自他不二感应道交嘛。所以我们先不撇开资粮力，撇开业力这一块，虽然我有生死业力，虽然佛陀有功德庄严，这个是外在的东西，我们再把这外在的东西把它拨开来。资粮不会障碍你往生啊，业力不会障碍你这个往生啊，但是你起颠倒就没办法，因为信心不相应了。所以方等会上佛陀的确把他的功德秀出来，让凡夫二乘产生广大的羡慕而信入信仰。但是从显入义没有明确的说明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信心是应该安住的，没有明显。我们再往下看。
富有三乘虚力色心等事出事法，佛即未说般若，一一会归摩诃眼道。
你念完哈。
故云从初得道乃至泥环，于其中间常说般若，则般若亦通前后明矣。
那么有一种三乘的修行者啊，身为圆觉菩萨修行者呢，他必须要经历色心等四法 啊，世间法就是凡夫的有漏的苦集二谛，出世间法就是出世间的啊道灭的这种清净的功德，就是世出世法、杂染法、清净法呢，一一法会归大乘的空性，所以佛陀必须为说般若啊，故云啊，从初得道乃至涅槃，一期中间常说般若啊，就引证了般若一通前通后明理啊。这个般若法门是很关键的啊。我们活在妄想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心中累积太多影像。这个影像有两种来源，第一个错误的学习，第二个生命的经验，尤其是生命经验对我们影响太大，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接触了很多人，遇到很多事，当然有些事情对你的刺激不大，所以就这样过了，它呢没有沾到你的心上啊。但是有些人是对你会产生极度的痛苦，有些人是对你产生极度的快乐，这两个东西就问题就严重了。他给你印象深刻，他使你挥之不去，他这个影像就怎么样住在你的内心了。那么这个时候累积久了以后啊，他就障碍你的心性的开显。所以几乎所有人，一个人要把心带回家之前呢、啊，都要把心中的影像清空一下，这个很关键的。我认为一个人不知道空性的、啊，你不可能了解心性的、啊，不可能，因为你心中的妄想对你的刺激太严重。你要先摆脱妄想，虽然没办法断除妄想，至少你要能够摆脱妄想，跟妄想脱钩，心性才会浮出来啊。所以在整个我们要悟入心性，要把心带回家过程当中啊，空法的学习是关键哦。而空性的思想，它的目的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人生观，很关键。因为无所得，所以你无所求；因为无所求，你所以无所住；你无所住，你就生其心，它是有逻辑观念的。我们之所以会向外攀援，你要把根本原因找出来，因为你认为你会得到东西，因为你当然认为向外攀援对你有好处嘛，要不然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攀援呢？为什么忍者心动呢？但是这种错误对我们伤害很大。我们的生命啊，从空性的角度啊，缘起性空啊，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空性的理解，它从两个角度，从因缘的开合，首先生命是怎么开始的，因为因缘的和合才有的，所以生命是没有开始。你有开始吗？没有吧。生命开始是生命本来就无中生有嘛，你从空性而来嘛。你本来就有今生吗？你本来就有这个家庭吗？你本来就有这个身体吗？当然不可能。那你为什么有呢？因缘和合了，你过去的业成熟了，啪现出来。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缘别离希望泯灭。你这个生命可以把它带到人生去吗？也不可能。你在哪里出生，你就必须把身体放在这里。你来地球受生，来娑婆世界受生，你所有的东西就必须要放在娑婆世界，你就一念的心思离开而已，所以最后也没有结果。所以建立一个人生没有结果，就像做梦，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把它当真，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不可能把第一个梦境带到第二个梦境，那不可能嘛。也就是说，人生是没有结果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就知道，你向外攀援对你毫无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因为攀援对你有什么帮助嘛。你反而因为向外攀援 没有安住心性，障碍你的前进嘛，障碍你的进步，你让你跟佛陀的距离拉远了嘛，佛陀想救你都很困难嘛。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什么呢？波累的空性虽然它本身不是一种向内的观照，它只是空掉外境，但是空性是一个很重要误入心性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波累法门必修的啊，必修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当透过波累的空性把心性归零以后，你心中的影像慢慢的清楚啊，你就可以真实的啊跟佛陀站在同一条线啊。我们看下一段。
复有根熟众生，佛即为其开权显实，开基显本，绝无留待四十年后之理，但佛以神力令根未熟者不闻。
那么另外一个根熟菩萨，如果说他经过前面的阿含就可以直接悟入，或者经过还要经过方等再悟入，或者他直接借助空性以后他已经可以成就善根了，所以佛陀就直接开权显实啊，把法门的权法开出一念心性，把佛陀的一起的化视线打开，显出法身的长处。那么这个时候不可能等待40年后再讲法华经了，只是佛陀呢啊，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以神通力使力某些的根熟根未成熟者暂时不听闻，如此而已。好，我们再往下看。
故智者大师云，法华曰显露边，不见在前，秘密边论，理无障碍。且如经云，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如是法者岂非妙法。又梵网经云，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作金刚花光王座等，岂非亦是开机显本也。
那么他偶一大师引用智者大师说啊，法华经从显露义来说不现在前，从文字的表面来看啊，我们不明显看出阿含方等波罗有要我们回光返照开显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不明显。我都告诉我们修苦地啊，修这个对治法门，修空性啊，佛陀前面并没有要我们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但是从秘密义，从它里面的这种啊这种弦外之音来看呢、啊，其实它的道理有这么一点道理。比方说金刚经，金刚经你判教判作通教啊，波罗蜜，但是金刚教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有法华开显显实的味道，他告诉你一无所得故无所求，无所求故无所住，无所住故你就脱离妄想，开显心性，就生其心嘛。他这个空性转成心性嘛，从秘密义有这么一点启发在里面啊。所以耶显露耶秘密义呢，道理是通前通后的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在经典上说，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这是法华经。那么在法华经上说呢，这个说我过去在未讲法华经之前就看到佛陀为菩萨受记，那么当然这个受记就是闻如是法，这个受记作佛就是妙法嘛，佛陀开启直接开显众生的一念心性嘛。这个所有的宗教啊，佛教是最不可思议的。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宗教说你最后修行的结果会跟教主一模一样的，不可能，不可能。受记作佛说你最后跟我一样啊，因为在所有的教派里面都没有内观真如这个概念，都是用一种外延的心事去修皈依啊。没有说内观真如外是弥陀，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内观真如这个概念，就少了这个动作，所以变成所有人变成是教主的子民啊。只有佛教啊，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啊，这个是佛教不共的传承，也是佛教的核心思想啊。 那么举一个例子，如华严经，华严经上说呢，我今来娑婆世界已经八千次了，那么这个是机门，但是本门呢做金刚华光王座，我呢的本门法身报身如如不动啊，现证的庐山那身做金刚华光座，这个也是开机显本，因为梵网经是判作华严时啊，所以佛陀在第一时从秘密义也有华华经的思想，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最后总结。
复有众生因借涅槃而得度者，佛即示入涅槃，故曰八相之中各具八相，不可思议。且大波涅槃经追续阿舍世王忏悔等缘，并非一日一夜终事也。
那么最后啊，复有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因见涅槃而得度者，佛即即示涅槃。就这个人他看到佛陀长久住世啊，他会产生一种啊不好的念头，对吧，心生轻慢。那么有所依靠轻生轻慢的佛陀就赶快为他示现涅槃，让他赶快产生从涅槃当中啊，因为他老是向外攀缘说佛陀还在，那么他当外境失去的时候，他自己会向内安住啊。那么所以说啊，八相之中各具八相，不可思议。八相成道啊，也就是说呢，虽然他的八相是佛陀的出生啊，然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但是也可能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有些人都看到佛陀入涅槃了。他每一个相又记住八相。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在修法华经的时候，他刚开始不是一开始亲近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不是修要修法华经，修法华三昧吗？他得到贤陀罗尼以后啊，他入了三昧以后啊，见到灵山会上俨然未散，也就是说他在定中看到佛陀还在说法华经。诸位，定中意识只有限量，不可能达妄想，不可能比量，也不可能非量，它一定是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看佛陀已经入灭了这个涅槃相，对不对？但智者倒是在禅定中，在涅槃相里面看出的说法相，佛陀没有入灭，所以这个八相成道互含互摄，每一个相又有八相，这个就是通融通的情况。所以佛陀的教化弟子啊是不可思议，完全看你准备好了没有，因人而异。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大波涅八波涅槃经追溯阿舍世王忏悔得言，并非一日一夜之事也啊。在涅槃经里面讲到阿舍世王的忏悔，阿舍世王他想要做佛，他想要做就是这个提婆达多啊，想要做心佛，但是他没有势力啊，他就拉阿舍世王，他说他叫阿舍世王把他的父亲给推翻了，阿舍世王做新国王，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就做心佛，所以两个结盟之下，阿舍世王就把他父亲给关起来饿死。饿死以后啊，当然这个杀父的逆罪啊，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啊，身体长满了毒疮啊。照外道啊，给他施什么法都没有用。后来有个大臣找那个齐伯名医过来，齐伯就说啊，说国王啊，你感觉怎么样啊？这阿舍世王说，我身不安稳，心不安稳。齐伯为了把脉以后说啊，我可以治你的身病了，但是你的心病我没办法治，你的病源在心了，因为你的痛苦，说大王的痛苦来自于内，既来自于心了。还从心灭，你也必须要从内心消灭的，这个病才会好。那么阿舍世王说，我怎么能够消灭我心不安呢？他说，你要向佛陀忏悔啊。然后就齐伯就带阿舍世王去金色跟佛陀忏悔，佛陀跟他讲了一些偈颂，归纳成两层意思。第一个讲业性本空的道理，可以看得出阿舍世王这个人大圣善根深厚，他一死的造罪啊， 佛陀会跟他讲，业性本空，这个人波罗思想很深啊。所以你过去造罪呢，是一类的妄想，攀缘一种希望的境，所以造罪了。啊，既然你今天忏悔了，这个啊，最终兴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它不是真实的。你既然忏悔以后，你就要放下。啊，告诉他业性本空。第二个要到发大誓愿，你要重新发愿。啊，行菩萨道。那么阿舍世王在佛前他忏悔发愿以后啊，他没有多久死掉以后啊，因为他的罪业的力量啊，因为忏悔还没有，不可能忏得完全干净嘛，他堕入到地狱，看到地狱的火的时候，因为忏悔的善根起大惭愧，从地当下弹出来，又得一个果报，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有忏悔的，有善根的人，他躲到地狱的时候，他马上弹出来啊。那么这个事情在那《涅槃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绝对不是一日一夜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了佛陀的说法，它有融通的情况，就是你如果生长在佛寺。那每一个人见到的佛身，听到的佛法就各式各样的。就是你是什么善根啊，这一百多个人每一个人看到的佛不一样，听到的法完全不一样。这就通无实。佛陀的法跟你的根基非常的掌握的非常的精准，刚好是你要的东西。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赶快启发你的善根。其他的你都可以慢慢来啊。好，我们这个通五十讲到这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想就是上堂课在讲义第十三页有一段要跟师父就引证一下，那个重复三权，这个权三权是不是藏通别这三个权家？
对对对，藏通别对三种权法。
嗯哼，
就是说《涅槃经》，它是开显心性，但是它把藏通别的法再重复的再说一次。法华经就没有，法华经就直接开显心性的，所以他带通别说言教，他有带有一种，他一方面呢强调拳法的重要，一方面也强调心性的关键。
弟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阿罗汉果哈，阿罗汉那一部分的阿罗汉，他后来就回小向大就出来了。那师父也提到，就是另外一部分的阿罗汉是应着定性，他处。灭世处空就变成定性阿罗汉，那就很难出来，所以师父常常提醒我们，就是一开始就要发心就要对嘛。那可是师父也提过说，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做阿罗汉的，那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说我们也是未来佛嘛，也没有一位是凡夫是永远做凡夫迟早会成佛，是不是同一个道理呢？
我们不能跟阿罗汉比了。阿罗汉是个圣人啊，当然一个圣人他的问题只是修量问题了，我们除了修量还有烦恼的问题，还有罪业的问题。阿罗汉已经处理一部分的问题了，他把生死的烦恼罪业消灭了，但是他对于佛陀的这种功德庄严，他没有一种承担，他认为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那么当然作为佛陀施设教法的时候，佛陀他的系统啊，他是一致的，他既然有办法让你证到阿罗汉，他一定有办法把你带出来，因为他的那个 system 是同一个体系的，除非你学外道，那我没办法啊。所以说哎，你成就是辟支佛，那这个就问题比较困难了。如果你阿罗汉肯定声闻一定是跟佛学习，有另外一种人是圆觉，这个就比较麻烦，独觉。 他的证入偏光涅槃不是因为佛法，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个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不知道了。
那师父为什么会说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做阿罗汉的呢？那就是迟早他会出来，那是他是怎么样出来呢？这种情况，
阿罗汉其实按照《法华经》的意思，他认为他到偏光涅槃，对不对？啊，其实他入灭的时候升到十方佛土的方便有一土去了，没有偏空涅槃。在天台的判教有一种叫做有位无人，就是有一个阶位，他是没有这个人，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啊。我讲一个法华经的譬喻，佛陀说啊，佛陀说有个房子起火了。起火的时候呢，这小孩子啊，他不愿意走，他不知道怕。这个时候，佛陀就这个长者就紧张了。你跟他讲说外面有什么东西，他不见得会喜欢，只好讲他喜欢说哦，外面有洋车哦，因为这个小孩子喜欢洋车嘛，他都什么都不喜欢嘛，说外面有一个洋车等着你啊。结果这些小孩子就哇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就离开了火宅了，离开火宅以后就坐在草地上就很快乐了。很快乐遇到长者说，哎，你说给我们洋车，洋车在哪里呢？我都说啊，那个就那部车，哎，这不是洋车吗？结果佛陀给他大白牛车更好。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问声闻人说，你可以说佛陀打妄语吗？不能说他打妄语。为师是解，其实他说佛陀说其实没有洋车这个东西了，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就是说这个人他一听到偏空涅槃这四个字啊，起大欢喜。啊，佛陀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佛陀就安了一个偏空涅槃嘛。啊，其实他认为他入偏空涅槃，结果入了十方佛土去了。不过诸位你要知道，阿罗汉的圣人有什么差别呢？他看到大乘佛法他不会排斥。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因为佛法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嘛，他同一个体系的嘛，他会觉得说这个大乘的功德啊，甚深甚深，他会知道比我高明，但他绝对不会毁谤大乘法。所以《法华经》上说啊，会毁谤大乘的绝对是没有入圣位的，出国以前的有可能会谤大乘，一旦证得出国，他入法性以后啊，因为佛陀的法性是同一法位的，不管是空性不管是心性，他同一个法位的，只是浅深不同啊。所以阿罗汉一旦升到佛土去，他会感恩佛陀，他会怎么说，哎呀，佛陀虽然暂时用假名字引导我，但是我得到的更多，我生长，你看那个十方佛土中是不是有一个方便有一土，对不对？那个谁受生你知道吗？就是阿罗汉去的呗，他升到十方佛土里面的方便有一土，继续的亲近十方诸佛，学习佛法，回小向大。当然你如果说直接发大乘佛法的人，那你亲近佛陀也可能就直接八地，直接出第八地了。诸位，你的准备很关键的，诸位，资粮可以慢慢来，但是你的善根会决定你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善知识，你听到什么法，也决定了你到底在佛道的过程当中，你是在旁边暂时的休息，还是直接进入大乘，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的善根力，这个是整个佛教的核心思想。当然你这个东西你要生长在佛寺，你就很明确了，因为我们离开佛陀太远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佛陀当初是怎么教化众生。原来这个五识是有通别的，有些人一切时看到阿含，一切时听到华严，一切时听到方等，一切时听到法华涅槃，那就是你个人的准备了。好，哎，请说。
师父慈悲，师父提到说那个华严经跟法华经两本经都是说成一佛乘成佛的因缘，但是一个是对根熟众生宣说，然后法华经是对凡夫宣说。可是我们看那个讲义的讲表里面，华严经它是被判作是原教兼带别教，可是法华经是为凡夫宣说，而且是次第说法。那这种情况，可是法华经却判作是纯粹的原教，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判教？谢谢师父。
好，作为一个原教啊，它除了功德圆满以外啊，它这个圆还有一种圆满的意思，就是它必须要摄受根基啊，要圆满。华严经的原教是开显佛陀果地的功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悟入的。佛性每一个人都有，佛德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华严经就是说他这种言教啊，是可遇不可求，不是每一个人做得到。但是法华经的言教，只要你努力，你今生可以成就的。我让你把心带回家，这是一通过学习，通过思维，你今生就可以达到的。所以法华的言教呢，是因地的佛性，华严经的言教是果地的功德。你这样讲好了，法华经的言教是个个有希望啊，华严经的言教是人人没把握。就是说法华经的言教他摄受所有的人，不管你过去造了什么罪，不管你过去打了什么妄想，你只要肯学习，你至少可以把他自己的心啊，先这个义地先端正，这是可以透过学习努力的。但是华严经呢，不是你今生努力就做得到的，这种事事无碍，你现在学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只能够赞叹。所以我们现在的操作是这样，我们基本上一般都操作哈，谈到心力不可思议的时候用华华经，但是我们在学习佛力不可思议的时候用华严经，就是佛陀到底怎么回事，佛陀为什么会把这个四十八愿的功德把它摄持在一句佛号上呢？你就用华严经来思考，就是说思维佛德，我们用华严经来操作，思维你的心性，你的心力到底怎么回事，根据华华经，这样懂吧？就是你自己的准备，你就学习华华经，你对佛陀的理解，你要根据华严经，后来的操作是这样子的。所以华严经为什么它的言教里面加一个兼别教，因为它把很多众生排斥在外，比方说凡夫二乘，有眼不见奴色身，有耳不闻言度教，他根本没办法受益，所以他就着摄受众生来说，没有法华经那么广。法华经是他是讲到你只要安住心性，你就可以住法华三昧了，所以他的基是圆满的。而华严经因为他呢是少数人特有的，所以给他一个别字，他还是有所差别，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的道理不圆满，而是他的基，它的根基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好，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啊，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